正觉教团为平实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实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实，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实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今天所要说的是佛说马喻经的典故。往昔有一位长者，他蓄养了一只好马，但是呢，刚获得那一只马的时候，马很任性而无法调御，当被人骑上的时候，就举起了两只前脚反抗。那倘若主人骑上去了，就四面八方横冲直撞，不从通畅的道路走，进入沟渠中冲撞树木或者墙壁。这位马主人长者对马的暴走行为非常生气，回到家里以后，以马鞭用力敲击着马，也不给水草，让这只马没水喝，没草吃，口渴着，饥饿着。这只马受着饥饿，心中非常苦恼，虽然知道是自己闯的祸，但心中无计可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从空中出现的声音告诉这只马说：就顺从主人吧，能免除饥饿的灾难啊。当时马听了以后心开意解，明天主人长者同样来试着乘骑看看，将马鞍与缰绳套在马背以及马头上，马接受了，不再跳动反抗。主人骑上马鞍以后，也不再做种种挣扎的姿态。主人牵着缰绳示意往东西南北个别的方向去，马都遵从往要去的方向行走而没有违背。主人长者非常的高兴，就给马吃的喝的，并且呢，随时休息，让马饱满不饥饿不疲倦，以长养充足的气力。之后主人长者在骑着马驾驭所需的速度与进退，马越来越调柔，每天主人长者骑着马出门办事都顺利成就。这只马后来生了两只小公马，到了可以乘骑的岁数了，主人长者就来骑乘看看。结果呢，小马不顺从，一直横冲直撞，跳动反抗，把套在头上的缰绳扯断了。主人用马鞭鞭打， 小马呢还是不改变呢，仍然不顺从，主人就不给水草，而让小马饿着。小马想着自己所受的灾殃啊，使人吃臭掉的草，使人喝很脏的泉水，都是自己做的，自己承受，有什么好怨的呢？晚上去见他们的母亲，长跪着问母亲，现在我们所遇见的只有怨憎之毒，得不到水草，要被鞭子痛打，母亲您独在高处，也不念着亲人，而力气充足，高兴无比，一身的喜乐，在高处看着很远的地方，好似一只大鸟那样无忧无虑，一点都不担忧子孙遇到那样残酷的待遇。马的母亲答复说，是你们自己所造的过失，有什么好怨责的？主人长者受缰绳披麻鞍，就接受主人的骑乘吧，你们随顺着往东或往西行走尽职，便能够得到主人的疼爱，这件事非常容易，而你们反其道而行，所以受到这样的灾殃啊。小马听闻母亲的教诲，隔天就顺从了。主人长者来试骑，受缰绳披马鞍，都安静顺从。主人骑者示意前进就前进，勒缰绳让马停止就停止，长者非常欢喜，小马也随即被调育得非常良顺，饮食方面能随时得到肥美水草，与他们的母亲完全没有差别。经文中佛说，假以为喻啊，长者为佛，马欲学人，不受佛教，放心自意，不从道化，故为说法，令之去就，跳量走行，不可智责，加以垂障，未演五戒十善，升天人中，遂则是以地狱恶鬼畜生勤苦之难，三界之患，往来轮转，无一可安啊。佛陀是说啊，调御马的典故中所说长者的譬喻，指的就是佛陀，而这个马的譬喻呢，指的就是一般学人，进入佛法中修学的学人，不接受佛陀的教导，放任自己的心随意而行，不遵从最基础的人天善道，乃是解脱道与佛菩提道所应行之规范，以转化完明而导入清净之解脱正道中。因此佛陀为学人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让学人能够了知生死过患与出离的方法，以及解脱的功德，而按部就班地进入正道中。马横冲直撞，不受控制时，长者用马鞭鞭打这个譬喻，指的就是佛陀为学人宣说受五戒行十善的善业可以保住人生，甚至于升天享福。如果违犯五戒，造作十种不善业，就要受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极苦的果报。三恶道的苦是三界中最大的灾难啊，死的又生，生的又死的轮转，没有安定的时候。经中佛陀继续说，色不犯恶，五戒十善乃开化之四等六度神通之行，在于十方诸佛共会，三毒消除，去诸因盖。经文佛陀继续这样讲，假如可以不任性，不横冲直撞，放过失来造作恶业，以五戒十善人天善法能给予开示化导，而免除三恶道之苦。而能够信受奉行人天善法者，调顺心性的，再进一步以慈悲喜舍六度波罗蜜的菩萨法来教化他，来进一步证悟生命的实相，发起般若实相智慧，能现前观察自心如来藏的神通自在本来解脱而转移之，这样清正自心如来发起般若实相智慧，转移而行菩萨行，就犹如与十方诸佛相会那么殊胜。接受佛陀教化，顺着道基如说修行的十义菩萨呢，他就有能力来承担如来家业，能以转移自心如来的功德，消除贪嗔痴三毒， 随着种子的修学与实证，除掉五蕴的遮盖，那么慢慢的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等种种功德就渐渐具足。经中佛陀继续开示：其子从母常跪问曰，前闻其师所行法则，是说深浅之行皆有益，故五戒十善因为天人说空无相愿，六度无极，四等四恩不在生时，不住灭度，乃入正真，勇果之徒处神通圣，周旋三界，度脱一切。经文继续这么讲，典故中所说的小马常跪在母亲面前请问，为何母亲可以这么悠哉不必受苦，有听闻母亲教诲的譬喻，指的就是学人依止善知识修学，要懂得向师长请法，而师长所开示的修行应遵守的法则，其中牵涉到浅的部分要先具备性根等柔顺心性的基础善根，深的部分呢要实证佛法，具备解脱的智慧与功德等，都是善知识根据学人的根器差别乃至修道所必须理见的次第而说。因此修五戒十善乃是为保住人天善报与增长对三宝的性根而说。实证佛法升起空无相无愿三种以无我为根本的解脱智慧，修行布施乃至般若道彼岸自利利他的菩萨行，进而修慈悲喜舍无量心，行布施爱与利行同事这四摄法，最后能够成就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大般涅槃佛地境界。这就是为真正心量大勇猛不畏生死苦的大心菩萨所说，所修学的无上佛菩提唯一佛圣，在三界生死中勇猛的断除烦恼障，度脱分段生死，断除所知障来度脱变异生死，因此在三界中能得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无上士天人师调御丈夫佛世尊等十种尊贵的称号。那么这一段就是佛陀为我们开示的这个马的这个譬喻所这个我们应该了解的内容。那其中呢也就是说佛陀在过去生当菩萨从因地这样修上来，也是遵从善知识的教导，最后能够成就佛陀这十个称号，其中的这个调御丈夫这个称号呢，其实也就在告诉佛弟子，佛陀本身啊，他既是丈夫，同时可以调御一切丈夫，也就是能够受调教者啊，他才能称为丈夫。所以经中佛说，善男子，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则名丈夫，何等为是？一尽善知识，二能听法，三思为义，四如说修行。善男子，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则名丈夫。那么佛陀告诉我们，在佛教正法中受三皈依而能够亲近善知识的男女学人，就好像一只野马，如果都不愿意亲近主人，就没有被调顺的机缘。同样的，能够亲近善知识，才有机缘听闻各种善恶业报、三世因果等初级入门浅学法要，来长养自己以性根为基础的初世间善根，乃至于能够实证佛法，升起智慧与解脱功德。世间法以及这个初世间法相应相关联的整个实相，那一切众生呢，都平等具有的这个不生不死本际，生死中不离涅槃，涅槃非修非不修等等甚深及甚深的佛菩提妙法，这些啊，只有亲近善知识才能够具足听闻熏习，而进而能思维法的真实义理，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能够越发坚固，进而呢升起了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与慧力。 能够如善知识所说法的真实意来修学习行乃至实证，只要具足这四法的人，不分男女，都可称为丈夫，也才能成为被调御的对象。就好像马倘若不受马鞍缰绳，不顺主人的调教，就不能成为可担负任务承办所做的温驯良马。佛陀对于成为丈夫的佛弟子，他是绝对可以依其根器以及所设的方便而调教的，完全不会有所遗漏，完全没有所谓佛陀不能调教的弟子。经中佛陀说：复次，善男子，如欲麻者，凡有四种：一者触毛，二者触皮，三者触肉，四者触骨。随其所触，称欲者意。如来意耳，以四种法调伏众生：一为说声，令受佛语，如触其毛，随欲者意；二说声老，便受佛语，如触毛皮，随欲者意。我们先来说这段经文。佛陀说啊，这个调御马的这个御马师，在调御马的时候呢，有四种，或者是触他的毛，或者皮，或者触到他的肉，或者触到他的骨，随着御马师所触的，就能够称啊御马师的意，看要是往前，或是停止，或是跳跃。那么就好像调御师在调马一样，如来也以四种法来调御众生，为第一种众生呢说有生即是苦的道理，那这个上等根器的众生就能够接受佛语，立即思维，进而如佛所说去修行断除三界爱。就好像马调御师轻触马的毛，马就能够随着调御师的意思在道路上进退行止。那么第二种根器的众生呢，佛陀为他说啊，出生了之后必定有劳苦的无常现象，这样就接受佛语，并思维，进而如说修行，断除三界爱。如同马的调御师触马的毛皮，马能够随着调御师的意思而进退行止或者跳跃一样。第三种与第四种呢，经文这么说：三者说生即老病，便受佛语，如触毛皮肉，随欲者意；四者说生即老病时，便受佛语，如触毛皮肉骨，随欲者意。善男子，欲者调麻无有决定，如来世尊调伏众生，必定不虚，是故号佛为调御丈夫。佛陀为第三种众生说，出生了之后，除了劳苦，还有四大不调的病苦啦，还有这个所谓内苦，还有外苦，便能够接受佛语，思维的如说修行而断除三界爱。就好像御马师要得触马的毛皮肉一样，对第四种众生呢，佛陀要说出出生以后经历劳苦病苦，必定会坏灭的实苦，才接受佛语而思维如说修行，而这样子断除三界爱。就好像御马师要触马的毛皮肉骨，马才随着御马师之意被调伏一样。如来世尊呢，他能够随着众生的根器运用方便，导引众生入于唯一佛圣的佛菩提道，决定是真实而不虚妄。虽然有人天善法、二圣解脱道法、菩提道法，但最终都是要导引众生入唯一佛圣的究竟道，前提就是要证受三皈依以后具备丈夫的心性，才能被调御。而且呢，要能够尽善知识，能够来观察这位善知识是否真正在佛法中有实证清净的解脱法，他是否能够把这个佛法内容都说清楚，而没有违背经典，没有矛盾，能够把实证的方法都说出来，让大家都可以屡见，能够遵行如说而行。而且呢，对所听闻到的法要能够思维它的义理之后呢， 按照所听到的这个内容一步一步去屡见修行。但这里最重要是三皈依，就是我们这个佛弟子最重要的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这个僧已经涵盖了善知识了，但是呢西藏密宗却有所谓的四皈依，也就是他要把他的皈依上师摆在第一个，皈依上师之后才皈依佛法僧。那么我们要知道西藏密宗其实就是喇嘛教，喇嘛教的法就是上师的法，也就是上师说的什么法，你只要把上师的法修得跟他一模一样，那么就完成了。那么以这样的内容来看，虽然说他们也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可是他们所亲近的却不是佛法中的僧宝，而是他们喇嘛教自己所创而法的喇嘛法。所以要遵从上师，要把上师呢当作他们认为已经成了喇嘛佛，然后最后要来成就这个上师所成就的内容。那么上师成就的内容是什么呢？成就的内容就所谓的他们的无上瑜伽，就是所谓的男女邪淫双身法、乐空双运。当这个上师成就以后，只要传授给他认为可以传授的弟子，而且能够遵守三昧业界不会犯戒的，那么这个遵守三昧业界者，遵守他的上师所说的修学完成以后，那么他就完成了这个所谓的喇嘛法。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不是我们所谓的佛法中的善知识，因为他是属于喇嘛教中的喇嘛上师。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三皈依的内容，就是佛法僧，怎么可以说还要在这个三宝之上另外皈依一个上师呢？因为僧宝就是所谓的已经能够如实的按照佛陀所说的法实证以后，又把这个法说出来传授给这个信众者，就已经是僧宝之一了。所以不需要再另设一个所谓的上师这样的法出来要皈依他。所以皈依三宝基本上已经告诉我们，亲近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呢，他所修学的法一定是佛所说的法，不能说这个善知识所说的法是属于佛陀没有说的法，而属于所谓的善知识私人传授的法。而私人传授的法在依照私人传授的戒来约束这位学人，说你要按照这个戒的内容才能成就善知识所说的，就所谓的他们自己私下传授的法。纵然说是因为这样子而按照他的义理去如说修行，那么这样子都不是我们佛法中所说的丈夫，都是佛法所不能调御的对象。因为第一个，他就没有亲近佛法的善知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正受三皈依啊，他不是正受三皈依，而他的所谓的皈依只有皈依他所谓的上师，对于三宝他们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并没有把他当作是最尊贵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所思所想所行完全不是佛法所能调御的。要能够让所谓的喇嘛教说回归佛教，让佛的法能够调御，最终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个上师法去掉。把上师法去掉以后，真正只正受三皈，所谓的佛法僧。那么这位僧就要检讨，这个僧呢，他一定是在佛法中真正依佛法的戒而出家者，所受的是佛戒啊，不要违背佛戒，不能再制定他们自己所谓私下戒，然后来探讨佛法的道理是什么，解脱的道理是什么，能够成佛的依据是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僧宝能够信受佛法的内容，也就是最重要要在三宝中有信根。所以如果在三宝中没有信根的话，也没有办法成为丈夫，因为就不能亲近佛法中真正的僧宝。所以如果说亲近了佛法中的僧宝，可是却没有办法信受这位僧宝所说的真实法，他所说的法呢虽然跟其他道场说的法不一样， 可是却没有违背经典中所说。如果说只是因为他 认为说这位善知识所说的法跟其他道场不一样，所以不信受，那么他也没有机会被佛法所调御，也没有办法因为亲近这位善知识而听进去善知识所传授的真正佛法，而能够思维，最后能够实证。所以呢，要被佛法调御，被佛法调御相当于被佛陀调御，因为佛陀调御众生的法已经都说在这个经典中了。然后呢，善知识能够真实知道佛陀所说的法的内容，依照这个内容来传授给这个信根具足、善根具足的这个信众们，才能够怎样呢？思维义理，如说修行。这个就是这个典故告诉我们的。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宗门正眼公案碾题第一集，平时导师著。本书为继承克勤圆悟大师毕延禄宗旨的禅门巨作，先则举是当代之邪说，后借言语及文字机锋，直视中门入处，悲至双韵，禅味十足，百年来难得一睹之禅门巨著。